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24日星期二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尼港所传讲的信息 Sir,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4。谢谢你，伯纳罕弟兄，大家请坐。今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阿尔伯内港，到这群对世人来说是客旅的和寄居的朋友们中间，就是这些正在寄居等候主再来的人将被带到一座更美好的城中，每一片更好的土地上，在那里没有死亡也没有悲伤，我们正在等候主再来的那个时刻。那不久前我有幸与你们的牧师比什高弟兄在一起，那之后我们一起进行了一次旅行，到北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去打猎。他告诉我他正向岛上的印第安人来传道。那我总是愿意帮助那些愿意尽力帮助印第安人的人。我在美国有过几次像印第安人讲道的经历，什么是纳瓦霍人、阿帕奇人等等，我发现了何等奇妙的信心。那艾利弟兄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资助，我说也许有一天那我有机会过来帮你，艾利弟兄。他说那我会非常高兴的，布兰弟兄。所以我们今晚是应他的邀请而来。我的儿子那他刚才过来给那些想接受祷告的病人分发了祷告卡。如果这是一场大型的聚会，那通常在第一个晚上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么会等着直到每个人都稳固下来弄清楚了。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三个晚上，所以今晚我说那你最好发一些祷告卡出去，那我们第一天晚上就会为病人祷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了。那他过来见我说，爸爸，那这次聚会只有一件糟糕的事，就是只有三个晚上，那真该有三周。那他们是如此可爱的人，那我们从来不根据人们有多少钱或住在多大的房子里或如何穿戴来判断人，而是根据他们的内心来判断他们。那是神所住的地方，人的内心。那当你找到简易、谦卑、那可爱时，那才是我们所喜爱。我们真是喜爱这样的东西。那我就是在这样一小群人中重生的，那我总认为他们是那最谦卑最好的人，那是我一起在这地上生活的人。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无尽的时代，我还会在荣耀中跟他们一起生活。那我还记得第一次向印第安人传道的经历，那我才坐在前面的是印第安人的会众，那我只是猜测这样。我非常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那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那绝对没错，真正的美国人。那神把美国赐给了他们印第安人，所以我何等的感恩。那在我血管的深处流淌着一部分同样的血液，那我妈妈的祖母来自保留地，那我总把它视为一种最大的荣幸。那说我里面有一部分是真正的美国人，那有一点印第安人的血统，那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我总是愿意服侍他们，因为那我妈妈是一个真正的女士，她最近刚刚回到了荣耀的家中，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她拥有真正的经历，安息在基督的怀抱里。那最近当神取走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我知道她的过去，她对我是何等的亲切，那是一名真正的母亲，我爱她。今晚我很高兴能对这样一群人来传讲。那我曾在亚利桑那，那是我传道生涯的开始。那有一次有天晚上，我正对着一些讲西班牙语的人来讲道，那从祷告队里中走来两个印第安人，那是我最先服侍的两个，其中一个是酗酒的，另一个是躺在担架上的肺结核的病人。我看他们进入了队列，那我停顿了一会儿，我说等一下，我说天父，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些纯正血统的美国人祷告，那如果你想让我服侍他们，去到他们的部落里 只要你医治他们，那我承诺我会去的。那我就为他们祷告，那再去加利福尼亚举办下一场聚会前，那个酒鬼就完全失去了对酒精的兴趣，成了一名重生的基督徒。那个肺结核的患者在一周的时间内，那已经保留地的医生宣布了声明，说他完全的康复了。所以那我就回到了阿帕奇部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我希望没有这么太长的时间，我总是讲得很久，那别人都告诉我说我讲得太长时间了，那只是白人的印第安人不这么认为。是的先生，我们那天我在加利福会堂做了一次简短的传讲，那只讲了6个小时，那是我讲到的。那但是我们印第安人从来不赶时间，你知道，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听到。那是那天晚上，那他们带我去了保留地。哦天哪，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那是很美的一个景象。那他们坐着平板车来保留地，所有的地方都通知到了。那他们坐在露天，那我站在一个和这差不多大小的教会的台阶上，那会当中有很多的印第安人。但是哦天哪，那差不多那半个部落或者更多的人，那都站在外面。那我做了一个猜测，那外面差不多有4000-5000人在聚集。那所以那我站在这间教会的台阶上传讲，那是个神召会的小教堂，那些传道人已经牧养了他一段时间。那因此那我有一个翻译，他们听不懂英语，那所以我有一个翻译是个女士。那于是那我尽可能以简单的方式那把圣经在他们面前展开。我记得他们那坐在那里边看着，那你知道那我是怀着爱意这么说的。那一个印第安人一旦他确信了，他就再也不会动摇了。那他有点像匹马，他不会从错误的马槽里边的吃草，他会等到那对所谈的东西很肯定了才行。所以他们在等候，他留意观察我看我会说什么。我继续对着讲，我说那我只是其中的一票，那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相信那这么对待印第安人是不公平的，那我是这么相信的。那如果别的国家来入侵，我们会感觉到痛苦的，那是人做的事儿。那我说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位爱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会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坐着，那他们是有点古怪的人，我要求他们排成一个祷告队列。那在刚开始学的那些日子，那我们并不发祷告卡，那只是说维持秩序的方法。那所以当时我没有祷告，我说台下有谁想要接受代祷吗？翻译说了同样的话，那没人动弹。那我想哎天哪，估计我不用祷告队列了。那过了几分钟，印第安宣教士那和白人宣教士下去，从教堂里带了几个人出来。那几个上来的是个身强力壮的妇人，那他我看着他的脸，那里面很多人，我猜那也许艾利弟兄给你们讲过有关这事工作室，他得了性病，那并不是因为他不道德，而是因为他只能以那种的方式来活着。那当我告诉他时，他奇怪的看着我，我怎么知道的？那之后他在经文当中找到了解释。那接下来是个豆眼的小男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里面母亲，我说你们的孩子相信吗？那的夫人以为我在问那孩子有什么毛病，于是他抓住孩子的头发就把他往后拽，那他的眼睛是豆眼儿。于是我抱起那个小家伙，给了他一块口香糖，那小的不明白英语或别的什么，那只是让他保持安静，要看圣灵以哪种的方式运行，要让他安静起来。那靠在我肩上，我说天父啊，我若在你眼中蒙恩，现在就是时候了。我祈求了让这小男孩的眼睛变得正常，好让人们能够明白，那他们无法理解这事儿，但他们会明白你爱他们。那我刚说往外一看就看见个异象，那小男孩可以看见了。那我说在我从肩膀上把他放下之前，如果这个小男孩的眼睛不能直视了成为正常，那我就是假先知。那如果他们正常了，你们愿意相信什么？这位翻译说是的，我们一看只是这样转过身他就好了，他的眼睛完全的正常了。那接着上来的是一个小女孩，她属于一个我猜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女儿，那她又聋又哑。那所以我让人叫她抬起头来，那看着我一会儿，我说是的，那她是聋哑，是4年前的一次发烧导致的，那使得又聋又哑了。 那翻译问了一下，那夫人点头，那带着她的那位女士，那这位印第安的姐妹，那是对的。我说我不能够给她听觉，我只是一个仆人，我不能。那如果我为她祷告，你相信神会医治她吗？她相信，所以就把这小女孩抱在怀里，为她祷告了，把她放下。我对翻译说，那你只要用印第安人的语言，就是那他们的语言，拿把气语说出我说的英语。好的，我说你爱主耶稣吗？他说的，那他奇怪的看着我，他可以听见了。我说我让他说我说的话，当我这么说时，那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他能听见了。那当他这么转过身，我就打了个响指，那他转过身要看他声音从哪来的。我说现在说我爱耶稣，他嘟囔了什么话，我从没听过那种语言。我说你知道那不就之后他会说得更好的。那做翻译的夫人转过身来，说是现在就已经说得很好了。他用他自己的语言在说话，现在已经说得很好了，说他祷告队列。这下200个银座员都无法拦住他们了。真是的，成为一个祷告队列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简直就像一场踩踏一样，每个人都想进入祷告队列，我们无法阻止。那接着上来了一个老年的妇人，那他们很穷，但他们都是神的百姓。他年纪非常老了，他本该是队列中的下一个，从这边走上来。但一个年轻人，一个勇敢的，那小不了只有这么高，很强壮，非常的强壮。那他插队插了进来，越过了其他人，他想成为下一个去，我无法让他理解。所以摩尔弟兄一个跟我在一起，他不得不抓住他的胳膊，试图告诉他说那样做是不对的。那这个妇人才是下一个。那最后那他们让他明白了，那这个可怜的老妇人，他们把他带出了教堂，因为是那些人先开始的，让他们先上来。那他走上来，那么留心看他，那他真是很可怜，他握着两根扫帚把，那是被砍下来的，那上面钻了个洞，那一个2×4的小木块，那是拐杖成了一个交叉的形状，用破布包了起来。那当他出来时，他只能拄着那两根拐杖，那是关节炎，那他没法那样挪动腿，于是他伸出那两根拐杖，那我只是安静的站着。让他走过来，他走到我面前，抬头看我。可怜的老人家因为麻痹而颤抖，那脸上又宽又深的皱纹。当他抬头看时，那的花白的头发，那皮革包在里边，垂在了后背，眼泪顺着那些皱纹往下流淌。那我就想，这是某人的妈妈。我站在那儿，当他那样看着我，我一个字儿都没有对他说，他只是微笑着，伸手抓住一根拐杖。把他跟另一根拐杖放在一块，把他们递给了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完全正常的走了下去。瞧，我问他怎么会有那样的信心呢？他说如果他能使豆眼正常，他也能使我双腿正常，那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只是简单的信心，那就是所需要的。当你试图搞明白，你无法搞明白神，你必须相信神。那都不能借着教育，只会使我们远离神。你对教育知道的越多，就会越远离神。那福音最大的拦阻就是教育，那样他们就认为他们比神知道的还多了。但如果你是自己编的简易，只要相信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在结束我的见证之前，我再讲一件小事。我祷告了一个晚上，那队列一直进行到凌晨3-4点，那我再也站不住了。那辨别了5-6个人之后，我不得不停下来。我只是按手在他们身上了，我开始注意到走上来的。那有河水，那流经整个的保留地，那是沿河，那穿过保留地流淌下来，有些地方的水很深。那我注意到，那第二人进来时，水一直湿到了他们腰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那个翻译，他说，那他们一开始以为你是假的，那现在那他们知道这是真理了，就去抬来了自己的家人，在下面大约15英里的地方是浅滩。但他们直接从这条路过来，带他们的家人来，用了一个晚上把他们抬了来，只为要在同一个晚上出现在那儿。其实从队列中来到讲台上的是一个老人，他做了一个担架抬起来，但他们找了一块这么宽的木板，十字形的绑了一根这样的棍子，那个棍子是这么绑的。那他们就带着那个老人把他放在上面，一条腿垂在棍子的一头，那胳膊像这样，那两名身材魁梧那英俊的年轻人抬着他站在那儿，他们的嘴唇发紫，浑身颤抖，那沙漠里边很冷。那在那样的早上，天气非常凉，他们都在颤抖等候。我看到他们进入了队列，我继续在为人们祷告，只是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经过时为他们祷告， 所以正站在那哆嗦着抬着那个老人，我说你湿透了。他看着我，我说你会英语吗？他说会一点。我说你不怕得肺炎吗？他说不怕，耶稣基督看过我，我带着我爸爸来。我说那另一头是谁？他说我兄弟。我说带他过来。他不会说英语，那人中风了，那像这样颤抖着，那看起来那他们当中很严重的疾病，那中风还有青光眼。我说先生，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儿子对他说了这话，那你知道他点点头表示他信。我说好的，只要你相信，只需要简单的信心，神就会使你痊愈。我按手在他身上，我说天父，这里有一位父亲，毫无疑问他奋斗了多日，为让他的儿子们有饭吃。那他们相信的，他们过了铁道河，从保留地抬着他来，也需要很长时间把他抬来。那肯定的，我相信你会使他痊愈。奉主耶稣的名，我请祈求。我将我的祷告摆在你的祭坛上，并相信。好的，那你们带着回家吧，不要疑惑。谢谢你。那他就下去了。我说下一个，那带着下一个上来。过了不久，我听到某个人，我站在台阶上，那发出了声音的所有印第安人都在尖叫呐喊。我向下看，那个老人家把木板扛在了自己肩膀上，走了出去，向每个人挥手。那现在你能明白那为什么我喜欢向印第安人讲道了？那他们相信。那我想在这里边说说这点。那我的弟兄姐妹，那也是对白人的，那对你们所有人讲。那我们在某个国家，那气候等等改变了我们的肤色。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我们都是从亚当来的，无论是白种人、棕色人、黑人、黄种人、红色人种，无论我们是什么，都是从一棵树上下来的，那就是亚当，神的第一个男人。因此我们都是寄居的。那我曾环游世界几次，那无论在什么地方，那都能发现爱神的人，那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我去过的地方，有人甚至左右手都分不清，甚至都不知道那要穿衣服，都是赤裸裸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男孩女孩男孩女孩对此一无所知，但让他们站在那里接受基督，领受圣灵，他们就会同样做你所做的事。瞧，没人告诉他们无论怎么样都会这么做的，这表明圣灵是普世的，瞧，在任何的地方，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当那伟大的时刻来临，我们的耶稣的确到来的时候，有的地方是晚上，有两个人在床上，我要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地球的另外一边是白天，那我要取去一个留下一个。瞧，他将在各处发生。那一次复活，教会的伟大被提将来到，我们要一起回家。要是年老的会变为年轻，哦，那会是何等奇妙的时刻。那基督徒朋友们，那的弟兄传道人弟兄们，还有你们坐在下面的，我们并不是代表某个特定的宗派教会而来的，我们是代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爱而来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让人成为某个教会的成员，而是要进入那唯一的教会，那毕竟只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并不是加入到里面去，而是借这一个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也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方式。那我们爱他，那我知道其余的人也爱他。那我们有组织，有宗派，那这些都是好的，没问题。那只要你没有画出一条界限说我们才是，你们不是，那我们都是，只要我们都受洗归入那个身体。那我说过，我已经与伯纳家族一起生活50多年了，那他们从未要求我加入这个家庭。那知道为什么？我是生在他里面，那我生来就是一个伯纳罕。那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方式，是借着出生。那无论我们属于什么教会，都是借着出生成为基督徒的。借着出生，神将他的生命放入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产生他的生命。那如果你能把树浆，那苹果树里边的生命收出来，放入到葡萄树里面，那个葡萄树就会长苹果，只要因为他的生命会结苹果，那胚芽在这生命里就会在葡萄树上结出苹果，取决于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没错。 那如果你能把一棵桃树、黑棵梨树，那把桃树里的生命拿出来，那把所有的生命都取出来，注入到梨树里面去，在里面生命的每一部分，在里面没有梨树的生命的，只有桃树的生命，那就会长出桃树的叶子，那会有桃树的叶子结出桃子，因为桃树的生命在这里面。无论这罪人多么的恶劣，多么的邪恶，无论他们有多坏，是多么不信的人，只要把全部的旧的不信的生命从这里边拿走，只要把基督的生命放进他里面，他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就是这样，他肯定会的，他肯定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我相信圣经就是神的道，只要它是完美的，那你不能从中删除任何的东西，也不会在上面添加任何的东西。那从背景上来说，我有爱尔兰的血统，那次我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徒，但在我们的教会，我自己的家人从未在教堂结过婚，所以他们什么也不属于，那就是我蒙召的地方。也许你可以找到我的生平故事这本书来读一下。然后我就被呼召到了施工场上。那首先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信靠基督时，那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他就随着我。那当我出生的时候，那当我出生时，你们在照片上看到了那道光，就悬挂在我出生的摇篮上方。那是在深山中一个连地板都没有，只是泥地的屋子里，甚至都没有。那他们甚至都没有桌子。那爸爸砍来一块木桩，拿那腿儿就成了一张桌子。那有一张用玉米皮儿那做的小床。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那是什么的，玉米的皮儿。那他们用它来做枕头床，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某天的早上五点钟，窗户上甚至没有玻璃，只有一个能推出去的小门，那里的光就进来了。这表明神并没有去一座宫殿，他却去了一个卑微的家庭，任何能相信的人。那我相信神的道是如此的完美，那我们那不可以错误的解释的，必须照他本来的方式来教导他，并活出他所教导的。那我相信，那就像那神父告诉了他说，神要借着教会审判世界。那我是借着教会，那是哪间教会呢？那天主教那一面是罗马天主教，那说我们才是，希腊天主教说我们才是，那不同的天主教的支派，那哪一个是对的呢？那现在说他们，那接着路德派的说我们是教会，浸信会说我们是教会，卫理公会的说我们是教会，五旬节派的说我们是教会，那有960多种不同的宗派，哪一个才是教会呢？那这让人很困惑了。叫神要借着他的道来审判世界，因为那是这道。那在启示录这卷书中，他说若有人在这书上删除什么或加添什么，我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我相信他如此的完美。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死亡、悲伤、疾病，那还有外面的坟墓，每个死掉的人，每个患病的孩子，每种疾病，都是因为夏娃不肯相信神的道是全然冲突的，他没有信任神的道，这个带他的死亡。神赐给他的教会，神不能够改变，所以神把最好的东西给了他的教会。当神做出一个决定时，他永远不会说我错了。行，那你明白吗？行，神，也许我说的太大声了，我希望我不是。神永远不能改变他的决定。那当我说了什么事或你说了什么事时，我们是有限的，那这意味着我们是人。我们会说呢，明年那我将比今年知道的更多，那我会变得更加的聪明，你也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但神不会，他是无限的。那这就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每个决定都是完美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瞧，那这样呢就不会误解了。在伊甸园，人最初犯罪与神隔离时，他把自己从神的交通那里切断了。他想为自己制造一个宗教，他把一些树叶缝在一起把自己遮住，那人造的宗教是不管用的。那神定义要预备血的祭物，神杀死了一些动物，剥掉了皮，把它们遮盖了起来，那是神在伊甸园里为救赎人类所做的决定，借着无辜者所洒的血来与人交通。 永远不会改变这个。我们绝不可能到达一个地步说我们必须都是路德派的，我们必须都是天主教会，我们必须都是这个那个。神只在一个地方与人相会，那就是在流血的基础上，就是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从起初就是这样。那在以色列人遇见的时候，那神只在撒出的血底下与人相见，约伯的时代只在撒出的血底下，历史历代都是在撒出的血底下，因为那就是神让人认识到的。那最先是如何拯救人的，是借着血。那你看当神开始行动时，当他被呼唤出场来行动，那不要忘记这个，那神被呼唤到场行动时，他第一次行动的方式，那每当同样的案例或类似的案例再次出现时，他必须以第一次行动的同样的方式来行动，否则这第一次行动就错了。那你们明白了吗？我的印第安朋友们明白了吗？那瞧，换句话说，那如果一个人犯了罪，神说我要在撒出的血底下拯救他，那下一个人来了神也必须拯救他，再下一个下一个，每一个都是。那么如果一个人病了，那神在第一个人对神的信心的根基上医治了他，那里是神医治第一个人的方式。那么之后每一个人过来时，他因着信心相信，那神也必须得做同样的事儿。如果他不是的话，那他医治第一个人时就是错的。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第一次所行的就错了，所以他每次都必须行同样的事。那你说，那也许这不是那个意思，永远不要相信那种东西。神所说的每个字儿都意味着永恒。瞧，道就是神。瞧，所以他不会失败。你说这没有任何的区别，要有区别的朋友。瞧，那当罗德被呼召出所罗马市里面，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肯定的。那天使对罗德和他的妻子及家人说，不要回头看。那想一想那位母亲，罗德的妻子，他的孩子们正在神的审判下被焚烧，他的孙子们正在神的审判下被焚烧，那他只是转回头去看了一眼，结果直到今天的作为一根圆柱立在那儿。我们都知道这个，瞧，有差别的。等神说了什么事，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这会堂里边有多少呢？不管印第安人还是白人，那相信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不能改变，他对自己的话是认真的。好的，那在我们就近他的道之前，那我要在这道上稍微对你们传讲一下。那么永不可以离开这道，那就说我相信这道，神能做很多的没有写在经上的事，但只要我能看到他做他所写下来的事，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只要是那样，我相信那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对的。那对我的传道人弟兄，那神成员，那他们是你们，那就是你们的牧师。那神在旧约有一个方法来确认，或者说人们有一种方法确认一个信息是否是对的。那在一个先知说了预言或一个做梦的做了梦，他们就把他带到圣殿，那里有亚伦的胸牌，上面镶嵌着12块石头。但这个先知所发的预言或做梦，那说出他的梦，那一碰到那个石头，那他被称为乌灵土明。如果那光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么无论他听起来多么的真实都是错的。这乌灵土明必须说出他是否是对的。那你们知道这个对吗，弟兄们？没错，那是个立位的祭祀制度。那神在这里边所做的，他从未改变过，记住，他不能改变，他必须持守。那耶稣当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古人说不可杀人，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他的弟兄发怒的就已经杀了人，对吗？那瞧，他从未改变这个，他只是放大了他，那使他更大了。他说你们听古人说不可奸淫，那必须有行为才算为有罪。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为她犯奸淫了。瞧，他将这个从实际的行为转变成了对行为的欲望了。瞧，使得变得更加严厉了。在亚伦胸牌上的乌灵土明，那被改变了，那他就成为了这道。 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道永不废去。瞧，你们一切都必须跟着道一致。那现在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来就近他。那在于你们这些可爱的人共度三个夜晚的头一晚，我想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什么需求是你想要在神面前蒙进他的吗？那你可以这么说，神呢、啊，你知道我的心，有些东西是我所需要的，我要举起手来。神在这次聚会三个晚上的聚会结束之前，赐给我身体的医治，我是为了我的姐妹，为了我的兄弟，为了我的母亲父亲，或是为了救恩，或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那是否愿意向神举起手来？只要举手让神知道，说神呢，请纪念我。好的，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来就近恩典的宝座，我们不愿来就近审判座、公义的宝座，我们无法在那里边站立，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权利借着公义上来。让我们借着你恩典的宝座而来，你说我们有权来就近他。天父啊，你知道这些举起的手底下的是什么？那手的下面是一颗心，在这心中有一个请求。神呢，在这三个晚上过去之前，求你应允，愿每一个人都得着回应。主啊，求你应允拯救失丧的人，医治生病的。主啊，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你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认识到天父，当你为我们的罪而死时，世上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除非我们接受他做使我们脱离那罪的救主，否则他就无法帮助我们。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受死并带走了世人的罪时，罪的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我们被教导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知道医治已经在神的面前解决了，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为了我们的医治受了鞭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时就可以接受医治了，就像我们接受救恩一样。父啊，你愿意进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了吗？也就是说你今天活着仍然是同一位爱我们的耶稣。那时候近了，那留意那这地看到这些情形出现，你说我们就当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先知告诉我们说，将会有一日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将会是个阴沉的日子，有很多的迷雾，但到了晚上必有光。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同一个穿越天空的太阳。那同样从东方出现的同一个神的儿子，在这末世晚上的时分倾倒下圣灵，在西海岸这里拨开浓雾，浇灌下圣灵，赐下了晚上之光。在他来的时候，父，我们为此感谢你。主要上来这里，来到住在这里宝贵的寄居者当中，盼望主的再来。我们祈求你在我们面前彰显你自己，使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当我们离开回到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能像主复活之后那天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们那样说，你与他们同行了一整天，他们却不认识你。当你在傍晚时分把他们带进屋子里关上门，做了一件钉十字架之前你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们就知道没有人能像你那么做，那就是你。所以他们跑出去说，主真的复活了。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当我们回到各自家中时，愿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在这会堂里医治病人，向我们显出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本可称颂的古老圣经中，那只是为了讲一个主题，那我想要你们非常仔细的听。那我慢慢的来，那竭力最好的方式来解释。那如果你们能够仔细明白这点，那么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懂英语对吗？ 那他们都能说英语吗？很好，这里每个人都会说英语吗？有挪威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吗？那我想说，那如果你们不懂的话，都会找人翻译的，因为我不想让你们错过这点。那你们是这么好的一群的会众，我可以站在这里边讲几个小时。那我爱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爱我们的主。那我想从圣经中读两处的经文，那其中一处是从约翰福音中找到的，第十二章二十节。那另一处是我们这次聚会的那主题，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那这是个有点正式的信息呢，通常我们用它来介绍聚会的，然后我们就为别人祷告。那接下来明天你们也许会了解得更清楚了。那记住，那早点来教会，那会有个小伙子在这儿，我的儿子，那或者艾利弟兄或者罗伊弟兄其中一个，有人在这里边拿着祷告卡，那他们会把这些祷告卡放在你们面前，将他们打乱，那然后发给每个人一张卡片。那因此那名小伙子会把卡片混在一起，那他跟发出的祷告卡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接下来当我来到聚会中时，永远不知道祷告队里从哪个号码开始，也许从50号开始，也许从20号开始，也许从10号开始，也许从1号开始，也许从100号到开始倒着数或任何的地方开始。那个参加聚会的，我猜你们弟兄有人参加过都知道这是真的。因此你其实并不需要有祷告卡，只要你有信心。那台上有一个人得医治时，通常在会众中有十个人就得了医治，只要你有信心并单单的相信。那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想从中选取一个主题来讲讲这点。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有多少人想要见到他的，举手让我们看看多少人。那感谢你们，那对见我们的主这么有兴趣。那这我告诉你们的，我相信这本圣经就是神的道，他必须完全是神说的话，神必须持守每一个应许，否则那就不是神的道了。瞧，那如果神不持守他的应许，那就不是神的道了。神做了应许却不能够持守，那就不是神了。不，人才会那样，那就成了一本人造的书了。那神的书就是神的道。那这些希腊人听说过耶稣，但他们从未见过耶稣。他们去到耶稣的一个门徒面前，那他的名字是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是耶稣的仆人，所以他把那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只给他看耶稣。那圣经在这里写着，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都相信吗？好的。那如果那些希腊人想见耶稣，那你们也想见耶稣，那神的一个仆人就带他们去把耶稣指给他们看了。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今天的神的仆人为什么不能把他指给你看呢？你说，但他死了。是的，但他又复活了。瞧，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瞧，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那他的身体，也就是他的肉身，被提到了神的面前，坐在神的宝座上。那圣灵回来，那就是基督的灵，并活在教会中。你相信那个对吗？那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如果耶稣，那作为一名宣教士，那我环球旅行过很多的地方，我刚去过印度的孟买，那不久前，那我被邀请进入了耆那教的寺庙，耆那教，那里下午有17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在那里跟我交谈， 他们每一个都反对基督的信仰。要想一想看，他们敬拜偶像，那动物，那些人相信轮回，说你死的时候是一种的东西，在回来的时候是另一种的东西，那简直是见过的最糟的混乱。但当我们的主耶稣出场时，那就够了。那天晚上我在50万人面前用了这同样的主题，那50万人坐在一个体育场里边，一个圆形的赛场，我取了同一个主题，那里有穆斯林、佛教徒、锡克教徒、其他教徒后，天哪，原来想到了每种的宗教的信仰。那王公贵族们坐在丝质的枕头上，那德班市长也在那儿，那甘地的儿子也在那儿，哇，如此之多。那当圣灵开始向人们启示时，那接着上来了一个人，那他们以为这是一种心灵感应。那接着一个瞎子拿着他的祷告卡来到台上，那是第四个人。我看见了一个异象，那他会痊愈了。那我就挑战在场的每一种的宗教信仰上来，让他恢复视力。我说如果这是心灵感应，那你们就上来恢复他的视力。那你们为什么不上来呢？那么森林的祭司们，那你们为什么不上来？那什么也不是，我不会为任何的原因这么说的，我害怕这么说的。但我刚看到了个异象，说他会恢复视力。如果他不能，那我就是个假先知。如果他恢复了，多少人愿意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这些简直成了熟的海洋。我说过了，先生，我对他说他已经瞎了很多年，他是个乞丐啊等等，那乞丐有多少个孩子，所以那都是对的。但他们仍然相信的是心灵感应，那就像一种读心术一样。那我说读心术，我对心理学一无所知。那我说任何懂心理学的人都无法称这个是心理学。那所以那如果说如果是的话，那你们心理学的教授，那你们上来恢复他的视力吧。那整群人都鸦雀无声。我说你们穆斯林是世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没错，那回教徒比任何宗教的人说得多。我说那为什么你们的祭司不来恢复他的视力呢？我说你们佛教徒是怎么样？佛祖生活在大约2300年前，是中国或日本的一名哲学家。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上来恢复他的视力呢？我说今天下午在其他教的庙里边，那在那边中地位最高的人，那如同教皇一样。我说你来恢复他的视力，我就加入你的宗教。没人说一句话。我说你们怎么了？我说如果这个是心灵感应，那你来呀。那你们很精通，我不懂。我说你来恢复他的视力吧。我说如果回教徒，那必定得有人是对的，也必定有人是错的，我们不能够都是对的，是实。我说神就是造他的神，给他造一个势力，借此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对的。我说如果没看到他恢复势力，我是不会这么说的。但我说他会的。如果他不恢复势力，那你们就把我赶出印度，我就是个假先知。那如果神做了，那你们就接受他。我失意的上去，还没等我祷告完，他就叫喊了起来，才能像我一样看见了，肯定的。然后那我甚至无法从那里边走出去，就是那样。那他们甚至要让民兵去到那儿，那我估计有1000到5600名士兵在那，两个小时之后我才能够走到停车的地方。那怎么回事，朋友们？是神。如果他曾经是神，他仍然是神。如果他不是同一位神，那什么地方就出错了，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神，所以必须得保持不变。那如果我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如果我今晚对路德派的人说，你们对此怎么想的？我肯定的，我相信他是一样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天主教的，无论是谁都说是的，他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得到他的，那他是我们的，那他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也相信那点，那我要跟你们一同相信。那等一会儿，只有一种方式能使事情正确，只有一种方式能正确的知道，就是搞清楚的昨日是怎么样的。瞧，他昨日是怎么样的，那他今日也必须是一样的，对吗？那教兵不是，那我们并不需要去到城里边来找一个人，那四处找我们说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不用去到城里边找到一个身穿长袍，那头上有钉痕或荆棘的刺痕，那手上有钉痕的人，任何伪君子都能那么做。瞧，那需要在里面的生命才能做到。瞧，他的生命，那人的生命。那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说，信我的人，约翰福音14章12节，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 因为他的生命，如果我们是罪人树，有一棵基督树被放在了我们里面，那么那个生命就会结出果子，就像桃树接到了梨树里等等的苹果树，无论接在什么上面，对吗？那就必须得明白的昨日是怎么样的。那保罗在这里说到的昨日是指旧约，那的昨日怎么样，今日也是一样的，也会永远是一样的。那旧约新约那以及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昨日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他昨日那是一个伟大的富有的人，那他今天仍然是一个伟大富有的人。但当他昨日来到时候，我发现他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的，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当他来到世上时，他借了一个子宫生在里面，那他没有摇篮让他躺在那儿，只能把他放在一个马槽里。当他死的时候，他被处以了极刑，被钉在了一棵罗马的树上。那他只有一件袍子，那是专门给他做的，是一整片织出来的无缝的袍子。他必须借一个坟墓被埋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过那么糟的经历。那他来了，非要显明神是什么。那任何高大傲慢的东西都不是属神的，神是第一层最卑微的，那时他成为了神。那某种从卑微里出来的东西，那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所以神不住在那些的高级阶层里边等等，他住在卑微当中。向上的道路就是向下，谦卑自己你必会升高，抬高着自己你就会降卑。没错，神知道怎么做，所以你必须记住在神面前谦卑的自己。那不要试图考虑你自己的想法，要以神的心思为心思。基督徒的全副军装是不可见的，那基督徒所仰望的不是肉眼所见的。那注意，那是你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唯一的方式，那必须信靠你所看不见的神，明白吗？那现在注意，基督徒的全副军装就是爱、喜乐、信心、恒久忍耐、耐心、温柔、温顺，是圣灵。所有的那些都是不可见的，他们是不可见的，但不可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那耶稣为例，我们都知道他的出生，他在伊甸园里边就被预言了，那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他要伤他的脚跟等等。那当他来到时，出生在马槽里，那在一个卑微的家庭中长大，那后来又跟一些人一起生活，马大、玛利亚、拉斯路。那在30岁的时候，是约翰在约旦河为他施了洗，神以圣灵的样式降下来，那圣灵以鸽子的样式进到了他的里面，住在他里面。那记住，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明白？好的，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行他自己的事。那如果你要记起经文，那是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记住，不是听到父所说的，而是看到父所做的。因此耶稣从不做任何的事，直到神仙借着异象指示他该怎么做。如果不是，那么经文就错了。约翰福音5章19节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意思就是绝对的，我对你们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到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做事，所以我也做事，直到如今。换句话说，这只是像演戏一样行出父神显给他看要做的事，因为神在基督里。马太福音3章经文说，这是我的爱子。在他降下来时，有个声音出来，神像鸽子一样降了下来，约翰就为他所看到的做了见证。来一个声音出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如果能让你们更明白，那早期的英王钦定本的翻译，那如果你有希腊原文，它是这么读的，这个是我的爱子，在他里面我喜悦居住。那你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在他里面我喜悦居住，讲我喜悦住在 我的儿在里面。那么他就成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在约翰福音里，那么从这里边来读约翰福音12章20节，让我们回去从约翰福音开始，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那显明约翰福音里边有关主耶稣的经文。那么要看看经文是否能够搞清楚的过去是怎么样的。那明白我们要讲的更深入一点，那在接下来的晚上还要继续讲。那现在注意约翰福音，那我们来读第12章，让我们先回去读第1章。那这里说起初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你明白了吗？起初有道。那什么是道？道就是表达出来的思想。那在你说之前你必须得思想，瞧，那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如果这道曾经是神，那么它仍然是神。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第1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道在基督耶稣里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相信吗？这是神的道成了肉身。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章说，在第10章37节里边说，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换句话说，父表达出了他会是什么？那如果他不是那样的，那就不用信他，那是很合理的。那小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中说：“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换句话说，它是永活的道，这是神道的彰显。哦，多想深入来讲解这点。神道的彰显，换句话说就是使人知道了神的道，让人知道了。换句话说，它是神活在里面并使他的道为人所知的那位，基督表达了道所说的。阿们，这就是了。基督就是写出的道的表达，基督表达了出来。难怪神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就是他所处时代的那些宗教领袖们，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如果太阳落山时很晴朗，那你们就说明天会是个好天气，那如果太阳发红又昏暗，你们就说是个坏天气。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代的迹象。你们若认识我，就会认出我的日子。他们有宗教信仰，哦天哪，太多了。但他们却不明白他就是弥赛亚。因为那你知道神并没有错误的方式来，是完全照着圣经预言的方式来的，却不是照着他们以为的方式。他们有其他的想法，但他是完全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式而来，只是他们把圣经给错解了。那我想知道，那这事儿是否又一次重演了？那无疑是的，有太多不同的解释了，所以你就明白必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那他们中一些人说根本没有神的医治，只会是另一些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圣灵是降在12个使徒身上。那其他人有别的说，那必须某些东西是对的，某些是错的。没错，那记住，那在你能有，那如果你有一张假币，那一张假的美元，那在假美元被造出来之前，它必须是从一张真美元仿造出来的，否则的话它就成为真的了。那必须有一个真的信仰让他们仿造出来，完全正确。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从五旬节开始的，那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远离了这道。那是为什么？今天那当我们否认神行这些事的事实时，还怎么能够指望他运行并把教会带回五旬节的经历当中呢？这是我常说的，那个金丝雀喂上好的维他命 C， 16道强壮的翅膀，还有好的羽毛，却把它关在笼子里，这有什么用处呢？根本没有用处，对吗？肯定没有。如果你给它喂维他命，让它翅膀强壮，那就放飞它，让它飞，那才是我们该做的，需要让一些金丝雀飞起来，是释放的， 那既然我们相信神能做那些事，那就让我们运用那种信心，肯定了我们相信，那不要把它限制住，说不对啊，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没有过去。对那些相信他已经过去的人，他是过去了，但对那些更明白的人来说，他是不同的。不就前一个人对我说，我不在乎你说什么，你得到了多少人，那我仍然不相信神的意志，不信神。我说当然不能了，这不是给不信神的，这只是给信徒的，没错，只是给那些相信的人，就是这样。那我们发现耶稣已经那表达了这道，那这是昨日的他，那这是今日的他，这是将来永远的他。神的道为人所知，那还能有更好的表达吗？神的道被表达了出来，那表明这是对的。那神说他会做的一切他都做了，他在圣经中说了要做的一切的事他都完全的成就了，因为这就是被表达出来的道。那如果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有的应许都延续到了这个时代，那么今天他怎么可能不像神道所应许的那样表达出一切呢？瞧，这必须得是的，完全一样的，因为他过去怎么样的，现在怎么样的，将来也会怎么样，就是神表达出来的道。阿们。甚至在伟大的千禧年里，他依然是神表达出来的道。哦，那该何等的激励我们的信心，知道他就在那儿。那如果他是点亮这道的圣灵，那这道是一粒种子。我估计这里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你把一粒种子埋在地里，在那早上你把它挖出来，说我的玉米怎么还没发芽，那把它放回去盖上土，再接下来早上看看是不是发芽，那样的话种子永远不会长的。不，不会的，每次你把它挖出来，你都是在单眼它，对吗？你该怎么做？你知道地是被用来种谷物的，对吗？那会说种子，那你种下种子，把它交付给地土，然后就忘掉它了，神会做剩下的事的。你对神的道也要这样，只要种下去，不要把它挖出来，只要继续的相信，把它交托给神，神就会使它生长的。没错，神做了任何的应许，你只需要把它种在心里边，说这是我的了，神把它给了我。瞧，那现在你也许没有看到任何的果效，那当你种下玉米时，你并没有看到玉米杆出现在那儿，但现在的时候它已经在那儿了，只要你别干扰它，不断的给它浇水，它就会生长，不用担心。那只要那是个受过孕的种子，神道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神自己受孕过的，神在这道里面，所以它会生长的，你知道它会的。这就是我们必须取神的道，接受它，相信它，交托它，它就会生长。是的，那不要总把它挖出来，你会毁掉它的，每一次那么做你都会毁掉你的庄稼的。所以只要把它交托给神并且相信。那比方说，那比如说我被困在了山顶的某个地方，那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在那找到什么东西吃之前，那一条面包就能救我的命。那一条面包的价格比如说是二十五美分，那我会说，那有人接着说，你怎么了，不难弟兄？哦，我快饿死了，我要死了。为什么？我没有面包。那他说，你为什么不去买条面包？我没钱。一条面包也就二十五美分。是的先生，但我没有这二十五美分。那你会说，来，布兰弟兄，拿这个二十五美分给自己买条面包吃吧。吼吼吼，天哪，我会手舞足蹈了。为什么？我手里边拿这二十五美分就像我有了一条面包一样的高兴，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条面包的购买力。那这里就有一间商店，那么做的只是把钱放下买到我的面包，所以我手里边拿这二十五美分就像我有了面包一样的高兴，因为那是这条面包的购买力。那所以当你信了时，你得医治的凭据是什么呢？无论发生什么，你说哦，并没有感觉好点，那跟医治毫无关系，你已经有了购买力，只要相信。所以只要手舞足蹈的说，赞美神，我要痊愈了，因为我有了那条面包的购买力，这就是了。那没有任何人能够医治你，因为你已经得了医治。多少人知道这点？圣经这么教导，你已经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那没有人能够医治你，不能，那即使耶稣自己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医治你，他已经做成了，绝对是的，你必须得相信。那他这边彰显出来，那知道他昨日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再多讲一点。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神总是让他的百姓相信他的先知， 那我们知道这点对吗？因为圣经说神的道，那这道就是神临到先知，对吗？主的道临到先知，主的道临到耶利米，主的道临到摩西，主的道以不同的方式临到先知，他们是拥有神话语的人。那借着拥有这道，他们把它彰显了出来。瞧，他们能彰显出来，因为道临到了他们，他们有这道，他们有说出这道，那他们能够准确的说出将要发生的事，事情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人们就是这样知道那些人是先知的，明白了吗？这道部分的临到了先知，不是全部，只是部分的临到先知，他会完全表达出道所示的事情，会完全照着他所说的一样发生。神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属灵的或是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里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那这个先知说预言，如果他所说的成就了，那就要听从那个先知，因为我与他同在，神的道在他里面，明白了吗？但如果他说了预言事情没有成就，那就不要怕那个先知，因为我不与他同在。但你瞧，如果事情确实成就了，那就证明是神的道在先知的里面，他说话事情就发生了。那他们总是相信他们的先知。那在申命记第18章，摩西是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他告诉了他们关于末世的事。他说，你们的主神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那个先知的都要从民中被剪除。那我们知道他说的是弥赛亚，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甚至问约翰说，你是那个先知吗？你是那个先知吗？他们不断地说，你是那个先知吗？瞧，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先知要来。那旧约最后的先知是马拉基，那是在基督到来前的400多年，那突然间基督出场了，那在约旦河里，那受了约翰的洗，那父以圣灵的样式降了下来，那进入了在里面，在旷野的受了魔鬼40天试探，然后回来开始了他的事工。让我们观察他昨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明白他昨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搞清楚他的先知里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弄明白了他昨日是怎么样的，那么就是保罗说的今日也是那样的，那我们就知道他永远都会是那样的。那他出场了，那么发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那有一个叫西门的人，他有一个兄弟叫安德烈，安德烈参加过约翰的聚会，那约翰说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安德烈就跟他去了，他完全信服的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告诉他做渔夫的兄弟西门，那么叫他的名字叫彼得，就是说我找到弥赛亚了，那你来看吧。我们来想象，让我们来设想一下，看看西门必定是怎么想的。他说，嘿，等一下，我可是读圣经的，我的老爸爸在去世前就告诉我说，儿子，在弥赛亚来了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出现的，因为总是有一帮假先知兴起来来抵消那位正确的，我们知道是那样的，总是这样的。那他说，那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想成为弥赛亚，那就是耶稣呢，这位救主说，那会有很多人，但你不要被欺骗的，持守这道，因为那位弥赛亚将是那位王先知，我认识他是因为他会行先知的迹象。瞧，因为摩西，那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将会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会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神的道会与他同在，他将成为神道的彰显。阿哈们，明白了吗？主的道将会与他同在，因为他会是一个先知，他将是神道的彰显。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正是之经，如果不行那些事，那就不必信我。那即使你们不信我，因为我是个人，那你们也该相信我所行的事，使你们能够得救完美。那他们在盼望这位有兴起的先知。那当时安德烈跑了进来告诉保罗，也许是这么想的，安德烈，那你肯定是走了极端了。于是有一天，他沿着岸边找到了耶稣，他走到耶稣面前时，那记住，西门他的名字那时叫西门，但当他第一次走进耶稣的面前时，耶稣从未见过的。那现在注意，他一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打量着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 吼吼，这震惊了他。哦，他不仅知道的是谁，还知道他敬虔的老父亲是谁。所以这是那位先知，没有人能够否认那天他再来完全照着经文行了。耶稣认识的，还认识他的父亲，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我要叫你，从现在开始我要叫你彼得，意思是小石头，承认，因为彼得承认了他。那当时有个人站在那儿，名叫腓力的，就是我们刚读到把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个人，他看到了，他想，嘿，这就确认了，因为圣经说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这就是他，我们看到了。那他有个一起查经的朋友，那些旧约的经卷，他的名字叫拿尼耶。那所以从耶稣讲到的地方，如果你曾去过那儿，那从那里到拿但业住的地方绕山要走15英里，于是腓力就动身了，走了一天的路。那天的早上，他找到了正在院子里边祷告的拿但业，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他们从小就一起查经，去通奸教会。他说，等一下，等一等，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吧，从那里能出什么。那对任何来说，那都是个很好的回答，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来看吧。今天这仍然有效，你自己来看看。那他们走过弯曲的山路，那腓力说，那里瞧，那里还记得那个叫西门的老人吗？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里从他那里面买条鱼，那他连收据都不能给你写。哦，是的，约拿的儿子，是的，昨天他到了弥赛亚的面前，那我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的，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但他说，看呢，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巧，我们都熟悉圣经，我们的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吗？那他就在那儿了，他正在做这些事。哦，腓力无法相信，或者说拿单业，于是他到了耶稣的面前。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望着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换句话说是一个义人。那叫他大吃一惊，他说，拉比，就是教师的意思，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你从未见过我。那我是从这地区的另一端来的，我刚来这儿，你都没有见过，怎么知道我是个义人呢？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那个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什么样的眼睛？你知道那位圣经学者说什么吗？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他看出了他完全是神道的彰显，400年都没有先知了，他就站在那儿，完全照着圣经说的。他说，拉比，教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你就信了，那你来跟从吧，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好的，哦，那是昨天的耶稣。那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那我们知道全世界只有3个族裔。那我知道他们声称有很多种，但你看，那么都源自那在洪水毁灭之后，那世界被洪水毁灭之后，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相信这点。挪亚有3个儿子，含闪和亚佛，我们都是从这3个儿子来的，只能是。那如果你留意彼得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那当时有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彼得拿着通往天国的钥匙，在五旬节那天才对犹太人打开了福音。那在使徒行传第7章，他向撒玛利亚人打开了门，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他们已经信了，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彼得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因此在使徒行传10章49节，在哥尼流的家里，他向外邦人打开了福音的门。瞧，那这里就是含闪亚佛的后裔，明白了吗？3个族类。那当时有2个族类在盼望弥赛亚，那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而我们这些昂克罗萨克逊人，那外邦人，我们拜偶像，背上背着棍子，那我们敬拜偶像，我们没有寻求弥赛亚，那他从未像他们那样行。那弥赛亚，那没有在任何外邦人面前行过的神迹，从来没有被记载在道中。再来看他的迹象，那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看看那些坚定的犹太人，彼得， 那还有谁我们可以做见证的？很多那个患了血漏的，摸到了地上的妇人，那树上的撒该、瞎子巴利买，他信心拦住了耶稣，他就转过了身。所有那些坚定的犹太人借着成为先知把自己彰显出来，那表明了他就是弥赛亚。那我们发现，我们来举两个人为例。那我们现在要离开了，明天晚上再回来呢，多举几个犹太人的例子。但今天晚上我们要转向外邦人，啊，不对，是转向撒玛利亚人，还有另外一个族裔在盼望弥赛亚的。当他在地上时，必须把自己彰显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必须得注意。那他是借着什么把自己显明给犹太人？说出了他们心里的秘密，说出了他们所做过的事等等。我们知道这个，那这证明了他就是道，对吗？有多少人相信这个？那我们记下经文的，把这个记下来。希伯来书四章，那大概在第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两人心中的想法都能辨明，对吗？弟兄们，神的道能够辨明他们心中的意图，那看起来们就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对不对？那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图，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知道他就是神道的彰显。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他走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在山谷，耶稣要去耶利哥，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就是叙加城。他停下来，打发他的门徒进城去买点东西吃，那必定到中午了。当他们走开后，那有一个漂亮的妇人走了过来，她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红灯区的那种，那也许曾是个可爱的女孩，那无疑是个可爱的女孩，也许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那么做，也许她是孩子时她的妈妈就把她遗弃在了街上。那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常讨论青少年犯罪，其实不是青少年犯罪，是父母犯罪。有时一个女孩走错了路，是因为她的妈妈没有让她做正确的事，完全正确，所以很多时候是父母的错，而不是孩子们的青少年犯罪。那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年轻的女孩都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妇人，也许刚二十出头，那出来，那我去过东方，我知道那些的风俗，那从未改变。那他之所以不能早早出去跟那些处女一起去井边打水，是因为他被禁止这么做，他们不可以交往。那所以那他必须晚点才能出去，那都是中午的时分才出来，那应该去看看他们背水的方式。那么个大号的，那不是同事陶罐，那么在他给盛三加仑的水，那上面有手柄，那当地有一口装着露露的井，那他们挂上钩子，把大的陶罐放下去沉下去，打满水然后再摇上来。那我见过年轻的女孩们，那年轻的女孩那把一罐水顶在头顶上，那两边的肩膀各一个，那一大群人边走边说话，那摆动他们的头相互交谈，一滴水都不会洒出来。他们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仍然在这么做。那交谈就像那些的妇人那样，你知道，那他们走在路上自由的交谈，却一滴水都不会洒出来，那他们仍然在这么做。那现在的出来用陶罐取水，那他们开始把它放下去，那他过井现在还在那儿，那他只是那他是雅各留给他儿子约瑟的井。那个小场景就像这个平台，那一个全景，那这是一个围墙，有个公共的水井，人们在那里边取水。于是开始那把那个罐子放下去，陶罐，那听到有人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那他就转过身去看，那他大约有33岁，那看起来却有50多了。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吗？那在约翰福音六章中他说，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拿还是死了，但我是从神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那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那他们继续讨论了一会儿，那虽然是那他告诉他们说，那他们说，那你还不到50岁，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那他只有30岁，但一定是他的事工让他看起来有50多岁了。你还不到50岁，那就是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如今我们知道你是属魔鬼的了，你癫狂了，疯了。瞧，他说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就解决了。他坐在那儿，那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坐在那儿观看，所以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这是不合意的，他们当时有种族隔离，那就像我们以前在南方那样的，知道黑人和白人之间，他说你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东西是不合意的， 那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往。那耶稣说，妇人，如果你知道你和谁在说话，你就早向我要水喝了。我给你的水是永远不需要上这里来打的。他说井很深，那仍然是属肉体的想法。这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说，我赐给你的水是永远的生命，要永流出来。那耶稣在做什么？他在接触他的灵，瞧，接触。那当他捕捉到他的问题时，有多少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有五个丈夫，他正跟第六个丈夫生活在一起。他说，妇人，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那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怎么说是没错的？那瞧，但是在犹太人面前那么做时，那些犹太人、那些大祭司以及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说，但不得不向他们的教会做交代。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必须对他们会众说点什么。他无法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面对问题。所以他说，那这人是别西卜，是鬼王，或者话说是算命的。他是算命的，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出于魔鬼。所以他说，他是别西卜算命的。好了，在他那么做时，耶稣转过身看见那些犹太人，他说，我赦免你们，我仁慈愿赦免你们，这么说亵渎神的道。但有一天，换句话说，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若对此说一个干饭的字儿，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你明白这把我们放在了什么位置？对此说一个干饭的字儿，将永不得赦免，那是亵渎圣灵。当他们看到耶稣站在那儿，那他就是道，道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将自己表达了出来。而他们说的是个算命的，你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失丧了，绝对的。那他跟着夫人站在那儿，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丈夫。他怎么样的看看这个小妓女？他转过身来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何等的不同，那个妇人在那种的状态对神的认识超过了美国半数以上的传道人。没错，瞧，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被称为基督的，他要来。当他来时，那将是他的迹象。哦，那就是昨日的他，明白了吗？瞧，我们知道那被称为基督的弥赛亚，当他来时就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又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做了什么？他丢下水罐，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和城的人都因这妇人说耶稣说出了他所行的事儿，相信了他，对不对？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他并不是他的装束，他们穿的都一样，也不是留胡子梳头发的方式，他们都是一样的。那是神的道在他里面的彰显，辨明了人心中的想法。多少人相信这个？那因此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也会是今日的耶稣，对吗？同样的耶稣，与摩西同在的同一位耶稣。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那是昨日的耶稣。保罗说的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耶稣就是道，是道的彰显，是道成了肉身。那作为结束，那我要这么说，我们可以整晚站在这儿，那永远也讲不到头，因为这整本圣经都围绕着这一点。行，那记住，这是犹太人时代和撒玛利亚人时代的结束，那就终止了他们。那有三个族类，他们是韩和闪的后裔，那么亚佛的后裔呢？那外邦人又怎么样呢？那我们当时并不盼望弥赛亚，他们用了四千年的时间来信他要来，当他来时他们却不信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那些被预定得永生的犹太人就相信了。看看那个小妓女，那他退出了他们的教会，也许很形式化，冰冷相应，对他没有任何的用处，但那是预定要得永生的。那件事一行出来，他立马就认了出来，有什么的生命，那个种子迸发了生命。是的，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先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阿们，这就是了。 一旦的光开始闪耀，他说了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做这些事，当他来时，他说这个人说话的就是他。那进程本来是不对的，但你拦他试试，无论他过去是谁，你拦他试试一次，那就像大风天烧着了火的房子一样。他有了一个见证，他认识这道，他说弥赛亚来了，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了出来。你们查考圣经吗？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些人说这就是了，你们相信了他。他并没有在那儿行过，只对那个妇人行了一次，对他显明了合成的人都因这妇人所说的相信了耶稣。吼吼，那他没有在那边再行神迹的，走开了，因为他知道腓力会在他之后下了行神迹。行，所以他不用再管他离开了，他们知道那就是弥赛亚，那就足够了。只要他认出了弥赛亚，神迹就会发生。那行，那我们已经有2000年的神学知识，就像犹太有了4000年的一样。神要为他的名从外邦人中选取一群人，你们相信这个吗？好的，那你们相信我们已经是在晚上了吗？那看看耶稣在这里边说的，我要跟你们引用路加福音17章28节，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我要结束了。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要怎么样？多少人曾读过这个？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经文是不能废去的，神这么说了。那现在注意，那要是说到了挪亚他们怎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都是不道不德的部分。然后他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再来的日子要怎么样？那注意，在索罗马的日子，那等一下，那有一个蒙拣选被呼召的人亚伯拉罕，那他只是个普通人，但他65岁时神呼召了他，或者他75岁时的妻子65岁，那他告诉他说他们将会有个孩子，他为这句话相信了25年，但他100岁的妻子90岁时孩子出生了。希望我们有时间和他们待上一个礼拜，一起深入研究这个小的课题。吼吼，天哪，我相信印第安的信心会从会堂的顶端直冲出去的，那把它表达出来。那我刚从下面的格拉斯谷过来，吼天哪，在格拉斯谷那磁带等等都被播放过了。那来之前，那我并没有为任何人祷告，那没有去管这事儿。我拿起这点讲到了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亚伯拉罕的信心，那还有亚伯拉罕的种子。那神不仅应许了亚伯拉罕，也应许了他之后的种子。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应许了王室的种子。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成了些没有的东西，仿佛是有的，因为神那么说了。吼、哦，看到了吗？当神告诉他说：“亚伯拉罕，那你要从你的妻子生一个孩子。”那记住，萨拉大约65岁，已经绝经20年了。那生命的改变，那从他18岁起，亚伯拉罕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一直都没有孩子。那他是不孕的，那他是不孕的，而亚伯拉罕是不育的，没孩子。然而神说你们要有了，亚伯拉罕从没有因不信而怀疑神的道，反而信心坚定，将荣耀归给神。是的，那孩子又怎么样呢？他肉身的子孙，但借着基督而来的王室的种子，有的所领受的，并带给他得胜的同样的信心的人又怎么样呢？哦，天哪，那会带你远远超过月亮还有众星，把你带到银河系之外了。是的，先生，超越木星、金星、火星，一直向上，在那个信心的基础上呢，瞧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注意，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田里回到家中，他说：“亲爱的，做准备吧，我们要有孩子了。”你能想象一个老人家75岁的和他65岁的妻子去见医生说：“啊，医生，我告诉你，要做好准备，我们要有孩子了，我们想让医院要准备好一个房间。”一会儿说、啊、是的先生、然后马上叫警察来把他带走，他头脑不正常了。行，那任何接受神的道相信神话有的人都被视作疯子的，也知道是的，因为他们已经丢掉了世人的思想，他们接受了神的思想、把东西准备好了。接着第一个28天过去了，那么 那萨拉那预备好了小靴子，你知道吧，所有的婴儿鞋都预备好了，做好了尿布啊、别针啊等等准备好了，我们要那个孩子了，肯定的不能再肯定了。又一个28天过去了，他说：“亲爱的，有什么感觉吗？”“没什么两样，荣耀归于神。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有那个孩子的。”那些人说：“哈哈，我告诉过你的，不会有的。”神说：“把你自己跟那些不信的人分开，到另一片土地上来与我同行。”哦，天哪！与那些不信的分开，他们会伤害你，从他们中间出来。没错，远离他们，他们不想相信。那第一年过去了，亚伯拉罕走上去说：“撒拉，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两样，亲爱的，荣耀归给神。”这个孩子会是多了一年的更大的见证，哈利路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把婴儿鞋准备好。那10年、15年，也许20年过去，他说：“亚伯拉罕，亲爱的，这些婴儿鞋都有点旧了。” 缝起双新的吧，哈利路亚，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的。那亚伯拉罕我没觉得什么两样，也感觉怎么样没有关系，神那么说了问题就没了，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神那么说了。吼吼弟兄，那如今他已经100岁了，哦天哪，萨拉90岁，你是个老奶奶了。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区别，亲爱的，哈利路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的。你看神为他做了什么，神改变了他，使他变成了年轻人，他也是肯定的，神做的绝对的。如果那不是对，当他们去到加拉尔时，为什么这位王会爱上这个老奶奶呢？他正在给自己找个心上人，他说萨拉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儿，他说你看起来真美，老奶奶不，他又成了一名年轻的妇人，完全表明了神对亚伯拉罕的每个后裔要做的。哈利路亚，每一个男儿女儿无论你处在什么年纪有多老，为了神的荣耀，神都会把你变回成一个年轻的男儿女人，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哦，我太爱这个了。那注意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么看到亚伯拉罕去了索多玛，多年来神用各种神迹奇事恩待他。那等一下，就像他对亚伯拉罕的种子所做的一样，我们已经经历五旬节50年了，我们说了方言翻方言，我们见过神的医治迹象等等的一切。那现在等一下，索多玛注定要被焚烧了，不是挖着洪水，这是索多玛神说的。看看这世界不道德的事情的增长，那在最近大约40年里边，那看看他每天每小时的增长。那天经过好莱坞，我花了点时间，那坐在一架飞机上，那读了说在洛杉矶同性恋已经增长了，是加利福尼亚去年同性恋增长了 30%。 变态完全像索罗马一样，整个世界都在朝那个方向走，在西岸东西方交汇在一起，没错。那现在我们明白，我们在末世的就像亚伯拉罕的日子，他的王室的种子到了最后的时代，就像亚伯拉罕自己到了最后的日子一样。那记住，总是有三类人，那在这里我要给他们起名，那就是信徒、假信徒和不信之徒。那每群人中都有，那在你们现在有，那他们那时也有，那也是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蒙拣选的教会。其次是罗德，那冰冷形式化的教会在索罗马，跟索罗马人在一起。有一天在那个时代焚烧的地的时刻到来时，亚伯拉罕正坐在橡树底下。那现在仔细听，不要错过这个。那耶稣说末世在他来之前就会重演。那三位天使走了上来，其中一位是神，他与亚伯拉罕在一起。那另外两个下去了索罗马，对他们传福音，对吗？一位现代的葛佩里，那是给索罗马的普通的教会的。那伟人，那就像奥罗罗伯茨下去那里讲道，他们没行什么神迹，没做多少，他们做了某件事蒙瞎了那些人，传讲福音会蒙瞎，那他们进入了宗派的圈子。那下去传讲福音，那葛佩里伟大的有能力的福音传道人，是个浸信会长老会，那他给他们画出了界限。那你瞧，他向他们传道，呼召他们出来，但有一位待在后面与亚伯拉罕在一起，他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迹象。那仔细听，那就在那天之前，他的名字还是亚伯兰，而他的名字还是萨莱。那神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多国的父，罕亚伯拉罕，七个字母 ABRAHAM ABRAHAM 亚伯拉罕。那他把萨拉的名字从萨莱改成了萨拉公主。那两个天使下到那里传讲福音，告诉他们从那家的混乱中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那岂不是葛佩里和那些的伟人杰克舒勒，那今天那些人所做的，从普世的巴比伦呼召出人出来吗？在那边天使跟这个教会在一起，他们从未进入索罗马，看他行了什么迹象。那萨拉，那并不像今天那些摩登的女郎，她坐在帐篷里。所以这位天使与亚伯拉罕交谈，他说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 SARAH 在哪儿？他怎么知道他结了婚？他怎么知道他名字叫亚伯拉罕，之前还是亚伯兰？他怎么知道他的妻子萨拉，那是萨莱还是萨拉呢？亚伯拉罕，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看见他说，哦，他就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来拜访你。我人称代词，那就是赐他名字的那位。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来拜访你。萨拉在那人身后的帐篷里边说，我一个老妇人，我没有与我主有这种喜事，他的丈夫来去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我是一个老妇人了，我的主也老了，我们能像年轻人要有这种喜事吗？那我们所证的自己捂着嘴笑了。那个天使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这差点没把他吓死。那什么？那是什么？跟亚伯拉罕谈话的人，亚伯拉罕称他是神，大写的 OR 地主。任何圣经学者都知道，这是独自存在的那位伊罗辛，瞧，独自存在的神。有人对我说，你不相信那就是什么？我说，圣经说的是神。那对神来说，那算什么呢？那我们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就是钙、碳酸钾、石油、宇宙光。神主要伸出手来抓起那一把的元素，说，走进去，夏布利，我们要到索罗马去。伸出手又抓了一把，走进去，米加洛，然后自己也走了进去。那他做到了，他吃东西，他吃了亚伯拉罕杀死的小牛犊，对吗？他喝了牛奶，吃了玉米饼子，吃了一些奶酪，没错，神。哦，我真是高兴，对神来说这不算什么，你只是忘记了他是谁，那我很高兴，那我只剩下四五根头发了，你知道，那天我梳理着那四五根头发，我妻子对我说，他说，别脸，你都快成秃头了，我说，但我一根头发都没有流失。我说什么？我说一根头发都没有流失。他说，那你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好的，亲爱的，我会了。那你告诉我，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那他们还在那等着我去找到他们。亲爱的，没错，他说，你的每根头发我都数过了，没有任何东西会失去了。我会在末日再次将他们复活的，现在给我的，难道不会借这个应许再次给我吗？如果他可以在我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使我成为现在的样子，那么凭这个选择通过接受他，他岂不更能使我回到那个状态吗？阿们。哦，现在觉得激动了。谢谢先生，直到将我一个复活来到，我们都要像他对亚伯拉罕显明的那样再次被恢复。注意，那耶稣说，那是神在肉身显现。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是很奇怪不是吗？那对外面那些名义的教会来说，那在历史历代中，我们从未有过一个人教会的传道人，他的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的，直到今天。HAM, 你知道那是对的吗？美国穆迪、散基、比利散迪，那还有诺克斯、加尔文、斯普珍，有过各种各样的人，那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的。GRAHAM, 葛佩里，这是拆给索罗马教会的。葛佩里 ,GRAHAM, 是给索罗马教会的使者，完全显明了他们的信息。那耶稣岂不是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就是葛培里 GRAHAM, 他出现去到了那里的施工厂，他差遣使者去了蒙拣选的教会，被拣选的五旬节的教会，把他们拉出来，不是拉进名义的教会里边，而是蒙拣选的教会。那教会它本身在教会中运行的圣灵是那位行事的，不是指人的肉身，的肉身会消失，而是神在那肉身里，表明在末世神会再次居住在他所赎回的教会的身体里，行同样的迹象。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要怎么样？哈利路亚，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哦，肯定的，你会看到什么？道的彰显，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都能够辨明。朋友们，那是昨日的耶稣，那如果知道今天再次彰显出来，那岂不也是今天的耶稣吗？会跟昨日一样？那有多少人相信？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你伟大威严的同在现在就在这儿，要使你的孩子们快乐，把信心的膏油倾倒在他们心里，来接受摆在他们面前 从神而来的祝福。现在我们以你的名而命名，你说只要我们聚集并祷告，你就会从天上垂听，医治之地。今晚我们就在这里，那一路到了道路的尽头，来到这岛上，那远离了西海岸，离着很远。那你说，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今晚坐在会堂里的，是你放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你怎么把他们放在这里？这是你的秘密，但你把他们带了来。我们现在在这水的边界上，我们明白这位使者就是被称为亚伯拉罕种子的人当中，使教会正确的从巴比伦出来，显出他的迹象。哦，主啊，今晚我们奉耶稣的名，去让这一小群人知道，你是不死了，而是从死里复活了。2000年来的批评都无法除掉你，你仍然在这里，证明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天父啊，一群可爱的人在这儿，坐在这炎热的会堂里，主啊，奖赏他们。我正带着孩子般的盼望在仰望，怀着像孩子般渴望圣诞节一样的心在等候。所有这些年来，主啊，你从未让我们失望过。每当我想到你来到我们面前，或者说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中时，我的心总是在跳动。现在我祷告天父，愿你进入我们的心中，现在赐给这些人信心来相信。主啊，现在求你应允赐给我信心，但如果没有他们的信心，我的信心也没有益处。我们必须都有信心，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主耶稣的身体。今晚我们把自己聚集在一个租来的大厅里，就像他们在过去的日子2000年前所做的。今晚我们在楼上这个房间祷告，求你在这里运行，向这些人显明你仍然活着。父啊，只要你这么做，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快乐的离开。他们离开时会为他们的疾病而相信，你相信他们的罪得了赦免，他们就会有勇气。也许他们中有很多的穷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吃饭，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入不敷出，主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每天都在努力挣扎。我们都很贫穷，主啊，我们在努力使天堂成为我们的家。今晚求你来到我们中间，父啊，我所传讲的这些道，如果你不来确认他们，他们就会落在路旁。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会感谢你，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要告诉，那现在是9:45了，那你们能给我一个短短的祷告队列，那就15分钟可以吗？那他们，那你们愿意吗？好的，那我相信贝利说的发出了大约50张祷告卡。好的，那祷告卡，每个有祷告卡的人，那都像这样举起来啊，只是这样小小的祷告卡片上面有数字，那张祷告卡上有个数字。那我们想要来看看，啊，我们来看我们该从哪里开始。那今晚我们就从一号开始吧，1、2、3、4、5，让他们站起来，1、2、3、4、5，祷告卡一号，那是有一号、2、3、4、5号卡，据说我们看看，1、2、3，我们再看到一个吗？1、2、3、4、5，那你们都明白英语对吗？所有人都懂英语吗？谁有一号祷告卡举起手来。一号卡，二号卡，二号。那印第安语怎么说二？如果用什么自己的语言说的话。好的，你听到了。二号祷告卡，二号。三号，谁有三号卡？那这个的夫人有三号卡。四号卡，谁有四号卡？是啊，那个夫人。好的，肯定有一号、二号、三号或者什么地方的。那每个人都看看旁边人的卡，每个有祷告卡的人请举举手来。每个有祷告卡的人请举手。那看看你身边人的卡，看一下，也许他们听不见，那看也许什么耳聋了，那我恐怕会错过他们了。也许他们不能够走路，是瘸腿的不能走。一。 1011号。3号，那这份有。4号，我们找到了。好的。5、6、7、8、9、10。好的，让他们起身过来。1、2、3、4、5、6、7、8、9、10。让他们上到这里，站在角落这里。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少了三张卡。少了三个人。那你叫我去催销，找到每个人是因为那后来有人写信告诉我说没人告诉我，我是个聋子，我站不起来，那没人告诉我。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这里还有一个。那就是这个人。那他的号码是什么？二号吗？好的。一号。一号，祷告卡一号。我要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我们缺了一号。一号卡。那如果他们走出去，也许他们走出去了，那过一会儿再回来了。好的，如果他们回来，那他们会站到最列中的。那记住，每个拿着祷告卡的人，即使我们今晚没有叫到，那我们将来也会叫到的。我们会为每个来到聚会中的人祷告，想让他们叫到带到。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是十九，让我们看看十十一，那是有十一号祷告卡。没有吗？十二号。好的，先生。十三。十四。好的，女士，请过来这里。15号。那你过来时，那我说说这点。等你拿到卡时，留好的不要改，那不要把它给某个人，那你必须得自己来拿。那留好你的卡，抓紧了，那明白？那别人都愿意要这个机会。如果你有卡就留出来。我们知道圣灵会让我们从哪儿拉动，那我们想让你们及时上来。现在你们拿着卡上来，让我们从这里开始。那其他人上来，那我们有两三个人缺少了没关系。那现在，那我们想让你们全心的相信。那我想让你们注意，会堂里边有多少人是生病的，但是没有祷告卡，那不可能被叫到队列中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每个人，那到处都是。那这里，当你们在会堂里边排好祷告队列时，我想问你们个问题，那仔细听。那如果不是这样的，那我说的一切就都是虚空。那人可以说任何的事情，但如果它不是神的道，那么从一开始就不要相信。如果它是神的道，那就得仰望神来持守他的应许，因为神必须持守他的应许才能够成为神。那如果我诚实，就必须遵守我的承诺。那瞧，一个尊贵的人，一个尊贵的人总是信守他的诺言。那你总要信守你所说过的话。那你们下面每一个不在祷告队列里的人，那没有祷告卡进不了队列的，那只要朝这边看。那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在圣经里边曾有一个妇人，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那她也没有祷告卡，但她看到耶稣渡海去了那里，有人告诉了她，她相信只要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她就必得痊愈。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你们多少人听过？肯定的。那有人摸到，那她患有血漏。那记住，我曾去过那个地区，巴勒斯坦人的衣裳是宽松下垂的，那是一件袍子，里面有一件的衣裳，那是尘土沾不到腿上。如果他摸了他衣裳的穗子，耶稣从身体上是感觉不到的，明白我的意思，的身体上是感觉不到的。但他心里说，我相信他是个圣人，只要我能摸到他就被痊愈，对吗？他患有血漏，他挤过人群去到那里，摸了他的衣裳穗子，那是从他的腿外侧垂下来的外袍的边缘。他摸到他衣裳穗子，然后就起身走开，也许坐到了人群中。耶稣停了下来，说：“谁摸我？”那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吗？彼得责备他，说：“主啊，为什么说这种话呢？那都是每个人都在摸你。你好了，比哦，神的伟大先知哦，你这个骗子！每个人都在摸他。”他说：“每个人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还说谁摸我呢？”他说：“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 能力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我变得虚弱了。那小妇人摸到他，就使他变得虚弱了，他就转过身在会众里边寻找，直到找到了他，说出妇人的问题，你说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对吗？那是昨日的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么如果他今天是一样的，岂不会做同样的事吗？那对我的传道人弟兄们，也许他们想要一段关于这点的经文，我给你们一段经文。圣经在希伯来书三章说，耶稣基督今天就是现在，是一个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吗弟兄们？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圣经这么说的。那是的。那么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那他今天会怎么做呢？他会做昨日所做同样的事儿，那不是他成为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了吗？那么如果你现在上来触摸我，那我就像是你的爸爸或你的弟兄丈夫或别的，不会有任何的用处。我只是个人，触摸你的牧师也是一样的。但你触摸他，那你会留一圣灵降下来。阿们，这就是了。那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成为了一样的，并不是我，而是神做工所使用的一个恩赐。那我的弟兄，你身边带着那些照片吗？你带了吗？那把它放在讲台上了吗？今晚你看不看到了吗？那我明天晚上会拿来，明晚想看到他的照片吗？那弟兄，我们这里有就挂在华盛顿特区，有版权，是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也是跟随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个活处，这就在这儿。他会做他以前所做过同样的事。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复活升到了天上。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火柱击中了他，使他瞎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对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朝这边看，开始祷告。那你们开始祷告，说，主耶稣，我相信你。站在台上的那个小个子男人并不认识我，那会堂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除了伍德弟兄之外。我看着他站在后面，我相信有两个弟兄在那儿，从加拿大来的菲德索斯曼弟兄，我认识他，但这里没有一个人。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请举手，每个是陌生人的知道我不认识你的举手，在祷告队列里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的请举手。好的，那你只要相信，说出来说，接着信心，我相信那个弟兄所说的是真理。我生病了，主啊，让我来触摸你，然后说行动起来，你流行开圣灵会降下来，行耶稣行过同样的事儿。如果圣灵不这么做，那我就是个假先知。那如果圣灵这么做了，你们就要相信他。那你把卡给了那男孩吗？那你会说英语吗？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相信他是个印第安弟兄，他是印第安吗？啊，是的，我们两个是陌生人，一生从未见过面。那他站在这里，只是一个人。我站在这里也只是一个人，因为某个原因站在这儿，我并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现在如果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也许那这人在这里，也许是因为财政上的需要，也许是家庭的问题，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也许他生病了，也许他是为别人站在这儿，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那如果他站在这里边，我说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差我来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身上，说你病了吗先生？他说是的，我病了。我按手在他身上，说荣耀归神，去得医治吧。那没问题。那如果圣灵降下来，说出了过去是怎么样的，那会怎么样的？他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如果神知道的过去是怎么样的，相信他肯定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只要主能够说出了过去是怎么样的，对吗？多少人会全心的相信，说我会接受这个，愿主神应允。那我向你朝这边看，先生。那作为一个陌生人，我想跟你谈一会儿。如果什么事是我能做的，可以帮助你，我会做的。但如果主神告诉我，比如说，那你为什么来这里了？那你做过什么？该做什么？那或者有什么问题等等，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这样就会使会众相信了。那是你相信，对吗？因为你知道我自己无法那么做，因为我只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人。那必须的是某种超自然的能力。那如果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那说的是别西卜，是魔鬼。那看看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些相信他是基督的人，接受了基督的奖赏。那我告诉你们，那站着的这个人的处境很艰难，是的。那站在这里是因为，他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因为某件奇怪的事，他是第一次来这地区。那不要惊慌，先生，他不会伤害你，那是基督。让我指给你看的是什么。 你来这里是为了得医治，你很软弱，你遇到了一些的困扰，你进过手术室，你做过手术，是因为胃里的一个溃疡，然后你就变得非常的虚弱，你来这里是为，对吗？请举手。一切都结束了，你会痊愈的，神祝福你，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愿意见耶稣。也许坐在下面他的印天朋友们认识的，只要你能相信，好的。那这是一个来自安克萨克逊族裔的女士，那这里是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第一次相见，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一生从未见过她，她是一个陌生人。那我们也许那她年龄那比我稍大一点，那么出生的地方和年纪相差很大，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但如果神的圣灵让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关于你的一些的事儿，那你知道我是不可能知道的，那么这会使你相信，对吗？好的，只要相信。那这个妇人，我看到她坐在一张桌子边，啊不对，她在向后退，那是她的胃，她有胃部的毛病，完全正确，那是消化系统的症状，会导致灼烧啊、反酸的等等，那种紧张的毛病使你很沮丧，在晚上的时候你会精疲力尽，身心疲惫，那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真的帮助你吗？伟玲小姐，是的。好的，现在去相信吧，胃病会离开你，你会痊愈的，你全心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这让我很虚弱。